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院向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发出安全警告，为决定承认以色列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可能爆发的抗议或者是暴力活动做准备。中国一家省级报纸刊发核武常识，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国际特赦再发紧急声明，关注在押中国在押维权人士律师受虐待的状况。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奖励一名境外举报人410万美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向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发出安全警告，为川普总统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可能爆发的抗议或者是暴力活动做准备。在联合国，美国外交官为定于星期五召开一次会议做准备。此次会议是15个安理会成员国当中的8个国家要求召开的，其中包括美国的紧密盟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世界各地的反应几乎一致，对这一决定持批评态度。该决定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奉行的政策。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尖锐抨击这一决定，表示耶路撒冷的归属应当在以巴和平谈判最后阶段在框架内磋商解决。以巴和平谈判过去3年一直处于停滞。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四在维也纳为川普总统的宣布辩护说，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只是承认了现实而已。他说，现实是现在以色列的政府、法院和总理办公室都设在耶路撒冷，因此这只是承认了那里的现实。批评人士表示，即使以色列政府把这座城市当作该国的首都，美国决定承认这一点阻碍了解决更广泛以巴冲突的和平谈判。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川普总统在宣布美国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地位之后呢，并责令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那么这项声明呢，已经引发了这个周边国家的反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杨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的外交迎宾当中宣布了这个重大的决定，也是美国正式的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他怎么说。
Therefore, I have determined that it is time.
我已经决定现在是时候正式确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了。虽然以前的总统都曾做出过这个重大承诺，但是他们没能传达这个信息。今天我来传达。我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美国最大的利益，是为了追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这是促进和平进程和取得持久协议方面已经拖延了很久的一步。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其他主权国家一样，有权决定自己的首都。
是的，川普总统呢，今天也说，他今天的声称呢，其实只是重申事实啊，因为耶路撒冷实际上呢，就是以色列最高的首都。那么，以色列呢，各政府机关，包括总统、总理、最高法院、国会等等，都在这里运作。那不过，他也澄清说，他说他这项宣誓呢，并不改变美国支持联合国的决议，也就是所谓的两国方案。那么呢，也不去定义耶路撒冷本身的边境，那要由当事者的双 方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自己来协商协定。那我们知道目前西耶路撒冷呢是由以色列来控制，而东耶路撒冷则是由巴勒斯坦控制。那么虽然现在川普总统说他并没有来定义耶路撒冷的边境，但是他刚才所讲的所有以色列的政治活动其实都是只有局限在西耶路撒冷的一带。那么呢，昨天星期二的晚上呢，几位白宫资深官员在白宫当中也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对川普总统会做出这个决定有更多更详细的解释。其中一位资深官员表示呢，因为过去的22年来游走模糊地带，并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个和平协议能够更早的来到，所以呢，决定川普总统有一个新的做法，新的这个做法，然后来让这个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首都，然后重新打破这个僵局，重新来谈这个和平协定。不过该这个官员则是强调说呢，这个承认也只是重申事实，不改变美国的两国方案，不改变任何国联合国通过的司法决议案，也不改变现行的耶路撒冷的边境，也不涉及任何的主权争议。那么白宫今天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呢，他说川普总统认定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的古都为以色列的首都，不过呢，基督徒跟穆斯林其实也都认为说耶路撒冷是对他们的宗教具有神圣的地位。那么在川普总统宣誓之后呢，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发表了声明说，犹太人将永远感谢川普总统，并且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同时也表示说呢，耶路撒冷3000年来都是犹太人的首都，75年来也是以色列的首都。他说只有在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有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还呼吁世界各国要效法美国，都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那么川普总统他是刚才说了，他以新的方法推动以巴和平，不过现在周遭的国家都已经表示反对了，包括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的机构权益主席阿巴斯说，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危险的。而向来反对阿巴斯的激进团体哈马斯也表示说，现在他要跟阿巴斯合作，一起来对抗美国，并且表示说，川普总统的决定不会改变耶路撒冷是伊斯兰阿拉伯领地的事实。那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表示说，这个是踩到了红线，那么有可能导致土耳其中断跟以色列的关系。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也直接这个责令国务院马上要进行来这个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的做法。那么昨天呢，在这个白宫的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不会直接将美国在耶路撒冷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而会重新找一块地重新盖一个新的大使馆，而这个呢将会靠好几年的时间来完成。那即使是川普总统日后这个下台了改朝换代了之后呢，还是会继续做这个迁大使馆的行动。那么今天川普总统也表示呢，在他宣布这个决定之后，副总统彭斯将会前往中东地区，与当地的领导人继续进行沟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之后，支持和抗议的声浪此起彼伏。美国大多数法律专家认为，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总统有权做出这一类的决定。但是此举是否符合国际法，专家们存在很大分歧。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2月6日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指示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围绕这一历史性事件，美国法律专家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方面就川普这一决定的合法性进行了辩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法律总顾问马克·斯特恩指出，根据美国的一项法律原则，总统在对外事务中是代表国家的唯一机关。换句话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不是由国会或法庭，而是由行政部门来决定的。斯特恩说
：“In American law, the president has, say, near total or even total discretion about.”
根据美国法律，总统几乎可以全权酌情决定承认哪些国家为合法政府，如何为美国法的目的定义其疆界，以及在何处设立美国大使馆等。他基本上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可以就我上面所说的事情做出决定。
首都华盛顿市律师内森·列文补充说，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川普决定把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完全在他总统的职权范围之内。
Because he is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refore is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总统是行政部门的首脑，负责美国国务院，而美国国务院设立并负责大使馆。总统有权决定大使馆应该设在什么地方，这是他作为行政部门首脑权限的一部分。同时，他也负责处理美国的外交事务并领导美国国务院。
专家指出，美国国会1995年通过的耶路撒冷使馆法案进一步加强了总统已有的做出此类决定的权利。该法案指出，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指示政府在1999年5月31日之前在耶路撒冷设立美国大使馆。该法案允许总统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推迟迁馆，因此历任政府为了不触碰这个烫手的山芋，一再延缓搬迁行动，但规定必须每6个月向国会通报一次，并签署一份放弃书。川普总统迁馆的决定改变了美国数十年来的外交政策。此外，美国法庭的判决也为川普的迁馆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2015年6月8日，联邦最高法院针对国会2002年通过的一项护照法规判决指出，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美国宪法给予总统承认外国政府的专有权利。言外之意，只有总统有权承认哪一方拥有耶路撒冷的主权。这项护照法法规规定，在耶路撒冷出生的美国公民或其监护人如果提出请求，美国国务院必须在其护照上注明出生地为以色列，以表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但是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政府一直拒不执行这个法律，理由是国会通过的这个护照法规干扰了宪法赋予总统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利。伊利诺伊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弗朗西斯·鲍伊尔1987年到1989年期间曾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顾问，1991年到1993年期间担任巴勒斯坦中东和谈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他认为川普的迁馆决定违反了国际法，因为从法律上讲，耶路撒冷仍然是一个被占领的城市。鲍伊尔认为这个决定也推翻了美国自1948年以来根据史丁生原则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史丁生在1922年到1933年期间在胡佛政府中担任国务卿。鲍伊尔说，
When Japan illegally invaded China to steal Manchur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as asked its position on this, and Secretary of State Stimson said,
当日本非法侵略中国以窃取满洲里时，史丁生被问及美国政府的政策时说，他不会承认使用军事武力导致的法律后果。这就是美国从未承认以色列1948年吞并西耶路撒冷、1967年吞并东耶路撒冷的原因之一。
但是另外一些国际法专家从历史疆界以及国际法的角度指出，犹太人的土地权依然得到联合国宪章第80条的承认和其他国际法原则的保障。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夺回的是本来就属于他的东耶路撒冷和老城。事实上，巴以之间的冲突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在耶路撒冷的问题上更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1947年联大会议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国际共管城市。1980年以色列通过立法将耶路撒冷确立为以色列永久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宣布耶路撒冷是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而且在2012年从联合国争取到联合国观察员国的地位。人们担心巴以之间的冲突会因为美国迁馆的决定而变得日趋激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押两年五个月的中国709抓捕案，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星期四前往天津第一看守所存钱并送御寒衣物，遭到阻挠。而此前一天，李文足等709家属和其他维权人士在北京参加欧盟国际人权日活动，介绍家属聘请律师，始终无法会见到王全章的情况。 各国外交官员表示会继续关注王千章、草根维权人士吴干以及709案辩护人李玉涵律师等。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709抓捕案中唯一仍未开庭审理的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12月7日在推特上透露，又一个寒冬到天津一看给王全章存钱和衣物，接待警察拒绝，说要按照他们的规定接到过通知的才能存钱送物，给看守所打了电话说让等等。李文足表示，王全章从2016年1月8日关押到看守所就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对待过，两年五个月了，不让律师会见，不审不判，连存个钱送个衣物都是百般刁难。陪同李文足前往天津一看的709被抓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星期四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李文足力争下，看守所勉强收下东西。
李文足就坚持说，这两年你们从来一次都不通知我们，都是我们认为人需要我们必须要存的时候我们过来，他们就说我们做不了主，让刑事领导后来下来一个人把东西就是清点了一下存了起来，
基本就是说他们接收东西了、
啊、
对吧？
对，但是接收衣服呢，李文足有一个疑惑，因为李和平在里面被关押的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开始的一年半没有任何的钱和衣服，但是我们确实也存了，是后来才把这些东西给他。我们也很担心这些衣服，就算我们钱就算我们存了，然后王全章实际上并不能够使用到，所以李文足就要求他们在清单上让拿进去，让王全章确认一下。但是接待的民警就说没有办法办到，然后就走掉了。
此前，李文足周三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参加了欧盟举办的国际人权日活动，有幸向美国和瑞士的公使、德国和欧盟等的大使介绍了王全章的情况，强调王全章从2015年7月10日失踪至今，家属聘请的律师始终无法会见到王全章，是严重的践踏人权，违背国际人权宣言条约。各国大使和公使表示会继续高度关注。李文足发放的一段视频显示，参加人权活动的中国人权人士、维权律师和家属等近30人齐聚一堂，高呼全章回家。王俏岭表示，美德欧盟等都非常关注王全章等人的情况，作为709案家属非常的感激。王俏岭说，
包括美国、欧盟、德国、瑞士，他们都是中国人权状况这几年一直都是非常关注的，就可以说是高度的关注。在王全章这个事情上面，其实他们是一直关注的。在李文足向他们介绍最新的王全章律师的情况，包括709另外一个辩护人李玉涵律师的情况的时候，他们那边也是觉得是深表遗憾，因为确确实实是看到律师被这样对待，但他们也表示继续关注。
联合国大会从1950年起将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以纪念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中国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当天，王全章的两位律师蔺奇磊和程海前往天津一看，要求会见王全章，再次遭遇阻碍。自王全章2015年7月10日被抓捕后，家人失去王全章的消息，亲属委托的律师余文生、程海、蔺奇磊等先后约50次前往天津一看要求会见，被以各种借口拒绝。即使王全章今年2月14日被以涉嫌颠覆国家罪起诉到天津市二中院，天津公检法仍然阻碍律师会见，剥夺王全章的辩护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这个省一级的吉林日报12月6号刊发了题为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报道。由于这种做法呢，此前比较罕见，该报道迅速在网上引起热议，并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恐慌。 最新的消息说呢，这篇报道已经遭到了吉林省宣传部的这个批评，理由是没有掌握好度。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吉林日报12月6日大篇幅的在报纸上进行核知识的科普性报道，报道出台之后引发恐慌。吉林省的一位居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吉林日报老实说是它是官方的一个报纸，突然在整版上刊登这种这个核武器这个核弹的这种防护这方面的整版的文章，所以说很快就联想到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这个要发生战争。
他说朝鲜这边局势一直很紧张，而韩美又在进行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所以媒体的这种报道令他们无法不这么想。相关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也炸了锅，在新浪微博上有网友说提前预热要开打了，也有的说今天省委机关报登这个不同寻常，还有的说有点儿大战来临的感觉。对于为什么要刊发这样一篇报道，吉林省政府声称文章只是正常的国防教育，但是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可靠消息说，吉林省委宣传部已经批评了吉林日报，吉林日报被勒令写情况说明，宣传部认为吉林日报的度没有把握好。同时环球网上一篇关于吉林日报介绍核武常识啥情况的社评，据信有点过度解读，已经被删除。环球日报的社评说，目前半岛局势紧张，朝鲜已经进行了6次核试验，被广泛认为已经拥有了核弹头。另外，朝鲜的导弹技术今年以来快速突破，成功试射了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发誓扼杀朝鲜经济，美韩对朝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升级，美朝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在增加。而吉林省与朝鲜接壤，该省省报在这个时候刊出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介绍，立刻让人想到这是该省对半岛战争风险的一种反应。在中国，像吉林日报这样的报道很少见，中国也很少对朝鲜的核武器进行谴责。詹姆斯·帕尔默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驻北京的记者，他在最近一个有关朝鲜的研讨会上说，与日韩美欧民众不同，很多中国人并不把朝鲜当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或是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他说，这样的局面部分是因为中国媒体上并没有太多强调朝鲜的问题，另外部分原因是中国老百姓认为这是美国借朝鲜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也许对这样话题的讨论也遭到限制，也是个原因。朝鲜今年9月宣布成功试爆一枚氢弹，引起中国网民的热烈的讨论，但是相关的内容和讨论在用户众多的新浪微博上却被删除或者是屏蔽，氢弹也成为微博上被禁止搜索的敏感词。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吉林延边宾馆，试图了解普通民众对朝鲜核武器试验的反应。其中的一名前台接线员表示，他们不能对这样的问题做出评说。虽然不希望媒体过分渲染朝鲜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方面暗中还是加紧了对核辐射的监测。华尔街日报9月份的一篇文章说，据外交人员和分析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在朝鲜最新核试验之后，正在加紧进行放射性的成降物的监测，担心核污染会引发公众的愤怒，迫使政府对平壤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中国政府部门说，迄今为止尚未检测到辐射，但会继续在辐射监测站检测空气、水和土壤。外交政策杂志的帕尔默说，与普通老百姓不怎么谈论朝鲜问题不同，在中国的政策精英当中，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却很激烈，几乎产生了分裂，一派认为朝鲜是流氓国家，威胁中国的发展，另外一派则坚守传统的观点，认为朝鲜和中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朝鲜是中国唯一的盟友。美国之音四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日前宣布，决定奖励一名美国境外的外国举报人$4,100,000。这名举报人向美国证交会提供线索，揭露一家公司的商业违规行为。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说，这名受奖者是这家被举报公司的前雇员。 他自愿向美国证交会举报了该公司范围广、时间长的证券违规行为，并在证交会的调查过程中继续提供重要信息和协助。为了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和安全，证交会的公告没有透露举报人的身份、国籍和所在地，也没有说明被举报公司的名称。根据美国2012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向美国证交会提供对金融案件处罚有贡献的举报者可以获得奖励。截止目前，获得证交会举报奖金的非美国地区居民至少有10人。代理美国证交会举报案的华盛顿职业律师安迪·里克曼表示，在回扣横行的中国医药销售行业，违规行为比比皆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举报那些在美国上市交易、在中国参与行贿的美国药品商。里克曼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近开始实行的医药企业两票制让更多人意识到药品销售行业的违规行为。中国政府2017年1月下发通知，要求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药品采购由生产企业或委托药品经营企业向医疗机构直接配送，原则上只允许委托一次。根据这项规定，境外药品的国内总代理可以被视为生产企业。华盛顿律师李克曼说，
What would happen is that final distributor by the time the price actually got to
过去经常发生的是，当药品卖到医院的时候，有时加价比制药公司原本卖给分销商的价格高出50%到60%。问题就是政府官员还有尤其是医院里的采购部门从这个加价空间里收取贿赂，人们经常拿回扣。两票制意味着美国的制药公司现在必须把产品卖给一个分销商，这个分销商必须直接对终端客户进行销售。因为这些变化的原因，我看到举报者的数量开始变多。
李克曼认为，英国制药公司格兰素史克2014年因涉嫌诈骗和行贿在中国受到的30亿人民币的重罚，让相关医疗行业的举报者得到了启发。美国证交会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同时禁止美国企业对举报者实施报复，违者可能会被重罚。李克曼律师说，外国举报人可以直接向证交会提交信息，也可以寻求代理律师的帮助。证交会的数据显示，39名中国大陆的举报人在2017财年向美国证交会提供了有关金融违规行为的信息，这比2016年增加了4人。香港的举报者人数从2016财年的1人激增到2017财年的23人。李克曼律师说，香港举报数量增加也反映了中国大陆和澳门的不法商业活动的因素。他说，一些来自香港的案件的举报对象是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公司。香港被作为举报地的原因是举报人认为他们的信息能受到更好的保护。如果最终能获得奖励，他们也希望奖金能进入他们在香港的账户。他说，
我代理的至少有一个案子是由一名香港居民为他在大陆工作的姐妹进行的举报。这名当事人觉得让他的亲戚在香港举报公司腐败更为放心。
另外，李克曼律师还说，在澳门赌场工作的举报者也更愿意在香港向美国证交会报告博彩公司可能的违规行为。自从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设立举报者奖励机制以来，举报者提供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帮助美国政府追缴了超过7亿美元的非法所得，罚款和没收款超过了10亿美元。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向举报人支付了1.79亿美元的奖励。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星期四与国会两党领袖在白宫见面，共商预算大计。同时呢，白宫回应了最近席卷政坛的几起性丑闻事件。而川普总统在这个星期四呢，纪念珍珠港事件76周年，并且这个同时呢，还有犹太人的光明节。下面是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国会的预算是否能通过，来避免政府关门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当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被问到这个问题。那么桑德斯只是表示说呢，今天这个川普总统希望能够通过一个不带附加条款的干净的持续决议案，这个 clear continuing resolution 来避免政府关门。不过呢，在简报会上也有媒体询问是说呢，现在白宫里面是由共和党执政，那么国会的参众两院也都是由共和党占多数来掌控，于是呢，这个华盛顿是由共和党来掌控的。那么，如果今天一旦政府关门的话，那是否应该是由共和党来负责？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表示说，虽然共和党人掌控华盛顿，但是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主党人的参与。那么说到民主党人的参与呢，今天这个国会两党的这个领袖呢，都来到了白宫当中。那么刚才这个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舒默在白宫当中就表示，他说呢，在某一些议题上，两党是有共识的。例如说，在儿童健康保险计划、阿片类毒品以及帮助退伍军人方面，民主党跟共和党是有共识的。那么，希望能从这个共识上为基础来完成一个这个新的预算案，然后让政府避免关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说，今天民主党的参议员弗兰肯他宣布将因为这个性绯闻的事情呢，将在最近几周之内辞职。不过在辞职的时候呢，他同时也质疑了民主党跟共和党来这个处理这种所谓的性丑闻的标准是不一致的。我们来看一下弗兰肯的说法，以及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的回应。
I know in my heart that nothing I have done.
我内心知道，作为参议员，我没有做任何给这个机构蒙羞的事。我肯定道德委员会也是这样的看法。但是今天我宣布，我将在未来几周辞去美国参议员一职。我和所有人都注意到，这其中带着些许讽刺，我要离开了。但是有一个在录像带中吹嘘自己性骚扰历史的人，却还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中。还有一个多次骚扰年轻姑娘的人，他在竞选参议员，却得到了他所在党派的力挺。
About his history of sexual assault sits in the Oval Office.
Look, the president.
总统在竞选时就已对此做过回应。我们强烈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选举唐纳德·川普为总统时也对此做了回应。我在这里也回应过多次，我没有任何补充。
Don't have anything new to add.
是的，那么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这个萨德斯呢，他的讲法跟他过去的讲法其实是一致的，就他认为说，像被问到这个罗伊摩尔为什么要为他背书他只回应只是说呢，这样子的事情应该由阿拉巴马州的选民来决定。那么他避免去谈到所谓这个罗伊摩尔这个所谓的性绯闻方面的或是一些不当性行为方面的一些指控。那么今天呢，又再度被问到是说，民主党跟共和党处理方式的标准是否不一致，因为民主党人立刻就好几位国会议员要求弗兰肯辞职，但是川普总统今天还是全力背书，还有这个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一样是全力将资金投入到阿拉巴马州的选举。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白宫对于这些针对莫的指控感到非常的苦恼，但是呢，希望能够推动川普总统的这个政治议程，所以呢，还是会继续背书莫尔。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今天12月7号是国家珍珠港纪念日，那么川普总统在下午的2:15在白宫的罗斯福厅接见了6位珍珠港事件的老兵。那么川普总统除了在现场一一介绍这几位老兵之外呢，他也说到在76年前有超过2000名的美国军人阵亡，有数百架的船舰跟飞机被破坏，而他称赞这几位英勇的军人在当下立刻做出了反击。那么但川普总统呢，他在现场问到大家是否有听过勿忘珍珠港这句话的时候，当中呢一位老兵曾经在宾夕法尼亚州号上服役过的迈克尔卡尼区突然就唱起了勿忘珍珠港这首歌，我们来看一下。
Friends and foes alike, remember Pearl Harbor. Have you heard that before a couple of times? Remember Pearl Harbor.
Remember Pearl Harbor as we go to meet the foe. Just remember Pearl Harbor as we did the Alamo.We shall always remember how they died for liberty. Just remember Pearl Harbor and go on to victory.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也提到是说，当年在二战期间呢，美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现在呢，他同样也要投入巨量的这个资源到国防部来建设美国的军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那么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说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昨天宣布的所谓这个有3000年历史的犹太古都是以色列的首都之后，今天晚上川普总统就要在白宫里面来庆祝犹太人的光明节。那么预计呢，川普总统在今天晚上的光明节的庆典当中也会再次的提到他昨天晚上的宣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不同于以军事和经济力量强迫收买他国的硬实力，也不同于用富于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政治理念来说服他国的软实力。针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政治影响力，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锐实力。那么什么是锐实力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不久前，卢鑫参加了一个中国国营旅行社专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特价旅行团。卢鑫是个90后 ABC， 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漂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这是他懂事以后第一次去中国，那个和他既血脉相连又陌生的国度。几天的旅行留给他的印象是一次混杂了中国政府宣传和金钱贪欲的行程。每天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出入各种贩售珍珠、玉石、茶叶的场所。
我们在南京的导游说，中国是你们的祖国，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提高了，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地位也会提高，你们应该支持祖国，也就是说要把钱都花在这
儿。爱国就把钱花光。
除了不断鼓励他们花钱外，导游的另一项教诲也让他印象深刻。
他们总说我们希望你们去海外做宣传，他们希望我们在海外告诉别人中国怎么好。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项目官员杰西卡·路德维格说，中国试图将海外社区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内，
利用他们，动员他们，使他们发挥有利于政权的作用。
这正是中国的执政党历来重视的侨务工作。卢鑫不知道，他报名参团的旅行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机构，而是隶属中国政府的侨务系统。旅行社成立之初明确的使命是政治效果重于经济利益。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其他族裔也被网罗进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中。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国会讲话时说，到2019年，中国将为10000名拉美人提供培训机会。他还在其他场合提及，5年内将为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个培训名额。
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培训，这是为了接触外国精英，也就是那些中国认为在当地不同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意见领袖、政策制定者、议员、政党成员、前外交人员。
卡德诺曾为西班牙2家报纸做过10年驻华记者，过去8年来专注研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40多个国家做过1300多次访谈。
实际上，中国是想让这些人接受政权宣传的影响。
路德维格和卡德诺都参与撰写了《锐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这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向民主国家输出政治影响力的报告。两位作者强调，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他们将其定义为锐实力，一种锋利的可以刺破、渗透、穿越目标国政治和信息环境的力量。报告指出，锐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伪装来掩盖其国家主导的本质，核心目的是干扰和操控。
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路德维格说，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which are located on university campuses around the world.
建在世界各地大学校园里的孔子学院，教中文，教书法，看似无害，但他们组织的活动明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这是一场专制政权和民主国家展开的全新较量，专制政权的锐实力应被视作刺破民主制度的匕首尖。澳大利亚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外国在当地施加政治影响的立法提案。此前，有关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界、商界、学术、媒体等领域的报道引起了当局警觉。中国的做法并不总能实现预期效果。回到美国后，每当被朋友问起中国之行的观感，卢鑫总是简单的回答，挺有趣的，或者那是一次体验。老实说，那次旅行和他预想中的大相径庭，也让他开始思考很多问题。
中国政府希望我们相信中国发展快速，无比光鲜亮丽，但是我觉得这适得其反，就好像有人告诉你他多么了不起，完美无瑕，你会禁不住起疑心，如果真的那么好，别人自然会说好，为什么要自卖自夸呢？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立法院12月5号通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主导推动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简称促转条例，将设立直属行政院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推动各项转型正义事宜。民进党推动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国民党和台湾威权统治的象征蒋家的后代如何看待促转条例？一般民众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刚通过的促转条例，把台湾威权统治时期定为1945年8月15号到1992年11月6号，将成立促转委员会，任务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不当党产处理以及其他转型正义事项。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这是台湾民主自由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说，
转型正义的目标跟和解不是为了斗争，这是政府会坚持的原则。当所有的人民能够一起面对过去，整个国家才能够走向未来。
促转条例由立法院民进党团所提出，民进党立法委员尤美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法案最主要要处理的是威权时代的一些不公不义。她说，
因此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过去呢的一个善后的工程，就是说如何能够让这些的政治档案能够公开，能够对于这些的加害者能够识别甚至加以处置，那对于被害者能够予以赔偿，那甚至道歉，那以及呢对于过去的这些的不义的遗址的保存，以及呢这些不义的这些的象征呢的一个移除，那另外呢也就是包括这些过去的不当的党产，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事由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最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大家共同来面对过去的这些的不公不义、迫害人权的这些事件，能够重新的面对，重新的去反思。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国民党支持过去曾遭司法不公待遇的人平反，只要条例没有违反人权，国民党都不反对。吴敦义说，
但是转型正义的时间应该扩及日据时期，范围也必须纳入原住民族、慰安妇及金马地区等，所以在时间及范围上应该合理放宽，可是民进党政府却明显反对，只是刻意针对光复后国民党执政时期，令人遗憾。
蒋介石的曾孙、律师出身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蒋万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个条例目的是希望达到促进社会真正和谐。 台湾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理事长蔡宽裕十月份拜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时，他也在场参与讨论，也听到他的诉求。蒋万安说，
里面的内容其实包括像对于受难者或是家属他们平复司法的不法，撤销他们的有罪判决，其实呼应了蔡理事长当时最主要诉求，所以这一项我个人认为是认同，我会表达愿意用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蒋万安表示，不过这个条例里却夹带了一些有针对性、有清算斗争色彩的条文，让整个促转条例变了调。他说，
比如说在某一些条文里面，他既然赋予促转会他所设置的这样的一个行政机构就超过了检察官跟法官的这种司法调查权，另外还有包括对于很多政党或者是机构所拥有的这些资料文件档案都全部收为国有，都没有符合一定相关的法律程序或符合比例原则，甚至对于隐匿或毁损这些相关资料档案的，竟然要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竟然科予刑责。这个在法律上面，其实除了逾越比例原则以外，其实在宪法上面也逾越了所谓的权力分立原则。
促转条文通过之后，最引起热议的条文之一就是出现于公共建筑物或场所纪念或缅怀威权统治者的象征，应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许多媒体和民众认为，这意味未来所有以蒋介石或蒋经国命名的道路、学校都需要改名，甚至新台币上的头像也必须一并修改。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台北著名观光景点中正纪念堂。蒋万安认为，如果所有路名、校名、硬币都要更换，就太过了。他说，
事实上这个样是抹灭了很多台湾民众他生活上面的一个记忆，他可能是校友，他对于学校这样的一个感情，或者他对于生活上面非常习以为常或是非常便利的流通的这些硬币纸钞也非常的习惯。那今天如果说用一个法律就要强制抹灭民众心里面这样的一个记忆，我认为其实是太过了。事实上其实应该要尊重每个民众他对于每一个历史片段他有的回忆，我想这个才是真正能够促进社会和谐，达到各族群各不同记忆团体能够达到对话相互理解，而真正达到我们当初立这个法律的目的。
台湾媒体报道说，部分民众认为全部改名劳民伤财，也可能制造对立。台北市民陈先生说，
我觉得可以减少，但是不要过度的，就是不要完全把它抹除掉。
十分关注原住民转型正义的台北市民胡先生说，
然后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那个名字的那个意义跟那个象征，我觉得到我不会认为是促转条例里面觉得首要处理的问题，因为那个改名跟不改名它影响到的人或者说它实际上涉及的就是那个范围，就是我其实我自己不太清楚，那我也不太知道说改完之后到底它造成时间影响是什么。可是
关于是否真的会改掉路名、校名等问题，民进党政府尚未做出明确答复。行政院长赖清德已表示要尽速展开成立促转会的筹备工作。对于是否改掉以中正命名的道路和学校，赖清德说，促转会将是独立机关，目前不宜评论。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台北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辽宁抚顺一所民办学校开办的女德班，因为对女性的歧视言论引起关注和谴责。抚顺教育局上周末以该机构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勒令关停，并表示将展开全市的排查，坚决取缔类似的培训机构。那么，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世林、中国女权运动者、网名流氓燕的网络作家叶海燕。那么这个赵世林教授认为呢，女德教育历史倒退，弘扬传统应依现代的文明。
这个女德教育啊，我觉得啊，就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啊，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是一个时代的大倒退。 是对现代文明啊最基本的准则的一种践踏啊。他打着弘扬传统的旗号，其实是弘扬传统一些非常落后的东西，早已经过时的东西，腐朽的垃圾，说非常令人忧虑啊，这样一种走向。哎，我觉得我们思考任何问题啊，包括啊弘扬传统啊，乃至啊目前讨论女德班这样的现象啊，应该有一个立场，有一个评价标准。什么立场呢？什么标准呢？那就要从现代生活出发，从现代文明的准则出发。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啊，可以说啊，就男女平等啊已经是一个公理性的前提性的存在。
嗯，
什么叫前提，什么叫公理，就不容讨论，可以不讨论了。哎，从他出发来思考问题，来解释问题。那么就说男女平等啊，在现代社会是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哎，不是男女应不应该平等啊，这个问题不能提出来了。哎，这经过上千年呐，可以说历史付出沉重代价，哎，才这个实现了男女平等这种境界。而现在办的所谓女德班呐，公开的宣扬三从四德这些东西，都是早被抛弃的东西。公开的宣扬什么男主外呀、女主内呀、女子啊，我看一些报道，那简直是令人咋舌呀！啊，女人就应该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啊，就不应该连外卖都不应该买，女人就应该在底层啊，不能到社会上层等等，这非常非常荒唐的东西啊！这样一些啊价值曲线啊，实际上呢就是化神奇为腐朽，啊，丢弃了传统优秀成分，而呢捡起了传统一些糟粕，啊，可以说是，让死人拖住活人，啊，那么这样一种走向，我觉得呀，为什么出现这种走向？啊，我觉得和一段时间以来吧，传统文化的弘扬啊，这几种倾向有关，啊，几种啊可以说是不健康的倾向。
那么女德班现象呢，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此呢，赵世林认为呢，男尊女卑观念驱使，歪曲国学，趁机牟利。
我谈两个原因吧，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呀，很多方面，没有时间谈，是吧？我第一个原因呢，这个传统这种不素啊，没有成肃清有关，又死灰复燃。中国这个传统你是知道的，男尊女卑。这是传统根深蒂固的一个核心观念。当然了，这个重男轻女不光中国有，在西方也一样。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是强调讲民主的，但是他也讲了两种人不能给民主，一种是女人，一种就是奴隶，是吧？希腊也这样。中国古代孔子讲的话叫"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管怎么解释，有人替孔子粉饰，不是不用粉饰，不用狡辩，就是轻视女性。那么男女平等啊，刚才我讲到了，男女平等是一个历史成果，是工成果，这个成果是得来不易的。你看西方选举，你知道美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都多长的19世纪、20世纪才实现了妇女的选举权吧？因此我们就珍惜这个成果。而今天由于这个传统这个毒素啊，他借着国学热，借着弘扬传统文化，这很多这种东西啊又死灰复燃。这样呢，这种死灰复燃呢，是和人们深层意识是有关的啊。他这深层意识在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中啊，就有这种东西。你看中国，我就举一个例子，就中国男人最没有出息的说法，什么就是叫祸水论。古代社会说要亡国了，一亡国了呢，他往女人身上赖。哎呀，她太漂亮了，她被这个皇帝被迷惑了，无心治国了，国家就完蛋了。这是中国男人最没有出息的说法。那么呢，就这样一些东西。喂，
您说。
另外你大概也知道，著名理学之后是吧？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都是对女性的极端片面的和残忍的要求啊。孤灯挑尽未成眠呐、那个贞洁房啊，烈女牌啊，每一个贞洁房，每一个烈女牌呢，凝聚着都是一个妇女一生的血泪啊！说这些东西血泪斑斑呐、到今天还要复活这些东西，那么太残忍了吧？万恶淫为首，你知道有句话叫“万恶淫为首”，万恶淫为首是专门针对女性的，你知道吧？女性了，两性方面，比如解放一点了，有点想法叫淫，中国古代男性呢，男性乱来就不叫淫，男性叫什么？男性叫风流。你看这些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传统有这种东西啊，它已经是 一种啊沉入到集体集体无意识中的东西，哎，那时代这个条件一合适，现在国学热，弘扬传统就死灰复燃。
好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
确实就是经济原因，哎，一些人呢、啊、就是我跟着刚才那个什么抚顺那些学校，不用他怎么辩解，就是一些江湖骗子，哎，根本就不懂国学为何物，不知道传统为何物，他不用辩解，他不用声明不声明，就是些江湖骗子，赶紧得取缔。
好。
那么女德教育它符合传统的女德概念吗？对此呢，这个叶海燕认为呢，女德班延绵不绝，女权反对，不如政府关闭。
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很多年轻的女权主义者站出来反对这个女德班。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了解女德班，当时我非常惊讶，就是没想到就是在中国还会有这种很奇怪的，就是让我不可理解的那种对女性的一种，就是说非常就是说简直是就是让女权倒退的一种教育，但是它能大行其道，就我感到非常惊讶。2014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广东的年轻的女权行动派，他们就到女德班的现场去反对他们，当时就是也引起了一段时间的反响，但是他们的这种干预呢，就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一个反思或者是重视。4年之后，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女德班就是在政府的这个。就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就是被停办了。我当然觉得是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漫长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有这样类似的班开展下去，可能一年不止一期，不知道它到底影响了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反省的他们这个反思的这个过程实在是太漫长了。然后因为对于女德班的一些抵制女权行动派的一些行动，实际上是走在了政府的这个前列的，可是他们却受到了很多不公的待遇。我觉得在今天当他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女德班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回顾一下自己当年对女权行动派做的一些行为是不是合理的。
那么女德宣扬的观念是否过时了呢？它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对此呢，叶海燕认为女德班经济利益驱使，监管不力，男权作宗。
这种观念绝对是过时了，绝对是不能够再提起来再走回头路了。我曾经用一个非常恶俗的比喻来比喻这种女德班，我觉得女德班就是把曾经的排泄物拿起来又当作食物来吃，我觉得就是走了那种回头路，让我就是很不屑很不堪的去做一些就是连普通老百姓都有很明显的这个辨识能力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在网络上流传，很多人都在攻击他，但是网络的舆论攻击之后，这种女德班还是一样可以欣欣向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就是到底他生存的土壤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这个经济利益在作怪，因为中国是一个自始至终还是一个男权，就是父权文化主导的一个社会。我觉得是因为这种声音在咱们的政府官员里面还有支持的人，那么在社会上也有支持的人，在家庭里面也有支持的人，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单单是撇掉一个那个女德班还是不够的，我觉得很多我们的政府官员，可能特别是主管妇女工作这一块的官员，也必须反思，就是说是不是你们的工作中间缺少对女性来说是比较积极的一些教育然后你们纵容了民间的这种就是说就是违反着男女平等价值的这种教育在民间盛行，是不是因为你们的失职，或者是你们是与这种教育机构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利益上的勾兑，所以才导致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一度的在民间四处去毒害一些民间的一些女性，然后借机来获取一些暴利或者什么的。其实我是很希望能够了解到女德班背后操作的一些更详细的一些内容，就是他怎么样兴起的，他是怎么样能够这么兴旺在这个土地上，这么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啊，在我们可以说是从1995年好像世界妇女大会就在北京召开，我记得离现在已经是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这种言论还可以堂而皇之的在这个民间就盛行。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